教会是神的家，
基督是教会的头，
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
2000多年，神在工作，复兴之火一直燃烧。
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。教会复兴运动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好，主内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我们是第三课，新约圣经的复兴。我们的第三课还有接下去的下一堂课第四课呢，都是看新约圣经所讲的复兴。上一堂课呢，我们看旧约的复兴，介绍了出埃及记32章、撒母耳记上7章、列王记上18章、历代志下29章、以西结书37章、约珥书2章，还有尼希米记8章，这些相关的经文所讲到的神的子民要怎样的复兴，或者有关复兴的历史记载，复兴的意象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有关的复兴。其实来说呢，新约圣经的复兴领袖呢，应该是两个人，我个人认为是两个人。一个呢，就是将整个新约圣经时代打开的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。另外一位呢，除了12个使徒之外呢，我们的主特别拣选的一位好像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使徒，那就是保罗，使徒保罗。以书卷来说呢，新约圣经讲到教会的书卷很多，不过从历史来看呢，一般我们说使徒行传是教会复兴的最具体、最有这个参考或者模范作用的书卷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，使徒行传前面4章里面呢，每一章呢都有一些在对话之间表达的问句、问号这样的经文。我举个例子，他们都有特点的。像使徒行传1章6节经文说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，主啊，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？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经文呢，是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。像第二章使徒行传2章12节那里又说，众人就都惊奇困惑，彼此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都有这种疑问发生。因为因着圣灵降临，使徒们或者门徒在教会里面所产生的那种见证呢，是一般的生活里面看不到的。来到第三章，在12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因这事而惊讶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所以我读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些疑问句呢，都觉得呢，圣灵大大做工的那种奇妙，从他们的对话跟问题反映了出来。在第四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，他们叫使徒站在中间问他们，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这是4章7节，在公会里面虽然是一种审问的情况，但是它反映了使徒们的那种因着耶稣基督的灵而有的能力。他们共同的特色都是因圣灵的能力而产生使人惊奇的现象。那么新约圣经的复兴呢，我们今天分3方面来看。第一，复兴的出现在新约圣经呢，是一种应许的成就。复兴的出现是应许的成就。第二，复兴的作用是什么呢？用我们比较简单的话讲，是 生命的更新，与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更新了，这是我们所渴望的，所渴求的。第三方面，复兴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简单讲是广传福音，也就是大使命普世宣教布道，这个结果累累的呈现在主的面前。所以第三是复兴的结果啊，复兴的结果广传福音，福音遍传。我们循着这三方面新约圣经的复兴来探讨，来思想。第一，复兴的出现是旧约圣经应许，或者耶稣基督的应许应验成就了。比方说我们看新约圣经，马太福音为什么是在新约圣经的第一卷呢？因为马太福音呢，它里面有很明确的信息，耶稣基督的到来应验了旧约圣经。因此呢，马太福音摆在新约圣经的第一卷，成了旧约与新约的这个连接，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。如果你看马可福音，从它的第一章的经文或者第一章的引言里面看呢，它更是开门见山的说什么呢？以赛亚的预言现在应验了。因着谁应验呢？因着施洗约翰的出现而应验了。我读给你听，马可福音真的是很精简，开门见山，很有力量的。这样记载，一章一节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这第一句话也是我们的一章一节。然后是什么呢？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那么第四节呢，就是旧约以赛亚预言的应验，七百年以后，现在呢来到这个时代啊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呢。一章四节说，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应许的成就。同样的，你看路加福音，那么医生路加他写了路加福音，还有下卷使徒行传，那这两卷书，单单看开头的两章，路加福音一章二章，还有使徒行传一章二章，也有很明显的预言应验的这样的信息，或者是应许成就了这样的信息。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不需要打开圣经回顾一下，第一章讲到谁的出生呢？讲施洗约翰的出生，然后又讲耶稣基督的降生。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呢，记录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。第一章跟第二章是预言的应验，以赛亚的预言，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出生了，也包括这两章里面的这个天使在当代的应许和预言，说很快撒加利亚你要生孩子。撒加利亚是不信，但是呢，施洗约翰诞生了，出生了。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。那么第二章也是更明显的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啊，圣灵要降临。这也是施洗约翰所预言的，就是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那一位呢，他是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。这样圣灵要降临的预言，在第一章出现等候祷告之间，使徒行传第二章记录什么呢？圣灵降临了。这就是五旬节在教会历史的惊天动地的意义。这同一位作者，我们说路加 和神的灵。他所写的上下两卷书的头两章，单单看头两章，不是说别的章没有，表达了对整个基督教、对整个救恩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最重要事件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救主降生，以致救恩可以实现，然后是圣灵降临，以致救恩的好消息可以透过圣灵所居住的教会门徒，他们来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，遵行耶稣基督的话语，把福音带到万邦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没有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没有福音，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；没有使徒行传第二章呢，就没有传福音的运动。单单有救主没有圣灵的话呢，我们没有能力，福音不会传开。单单有圣灵，也就是单单有能力而没有救恩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其实整个人类走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。我们再一次回顾路加福音一章一节所讲的非常宝贵，他说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。你有没有看到成就的事？在一章三十八节那里说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这是玛利亚她的回应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说，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怎么样呢？你看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，都要应验。二章二十一节说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字。这也是呢预言他的名字，然后耶稣就用了这个名字。弟兄姊妹，使徒行传一章四节我们都明白，耶稣基督教门徒等候父所应许的。那我们现在讲的新约圣经的复兴，它的出现呢，是神的应许成就了啊，这个重点要抓住。一章四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等候父所应许的。这大约一百二十个早期的门徒呢，他们就顺服祷告等候。在二章十六节那里说，这正是什么先知约珥所说的。当彼得解释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，他就引用了上一堂课我们讲的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以下的经文。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他说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我们再看下去的话，二章三十三节那里说，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三章十八节预言基督将要受害。你有没有听到预言这两个字？三章十八节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这是旧约所讲的。耶稣基督在世也几次，至少圣经的记载是三次讲到他到耶路撒冷会受害受辱骂，但是受死以后三天复活。那么彼得怎么说呢？就这样应验了，应验了。这是三章十八节所说的。我很喜欢约翰斯杜德牧师他的一段表达，他说，没有圣灵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不可思议的，也不可能的。他又说，没有赐生命者也就没有生命，没有真理的圣灵也就没有对真理的领悟，没有圣灵的果子也就不会有像耶稣基督的品格，没有圣灵的能力也就没有见证。正像身体没有呼吸成为尸体，教会没有圣灵也是死的。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了，所以有使徒行传，所以有教会的见证，所以有传福音的能力，所以有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两千年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信靠耶稣基督的。这是新约圣经新约时代的复兴。第一点，它的出现是应许的成就。
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，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
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。
第二点，复兴的作用是生命的更新。弟兄姊妹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，我们都是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彼此称同工。你对你属灵生命，你的信仰内容内涵满意吗？每当我们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，再看看我们的教会，在比较过去这些年所走过来的路，会不会像我们在第一堂课所读的圣经先知哈巴谷那样的祷告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呢？我们这头四堂课呢，会做简单的新旧约圣经关于复兴的理解，然后第五课开始就进入奋兴布道家的简单介绍，为的是借着神怎么样使用在历史里面，在教会近代史里面，他的仆人奋兴了教会，有了新的时代，我们自己也得到提醒。在第五课第六课，我们会介绍西方的奋兴布道家，十八世纪的怀特菲尔德、约翰威斯里，美洲那边的当时美国的殖民地英国的殖民地爱德华兹，还有十八十九世纪的芬尼，十九世纪的墓地。然后我们进入我们中国的奋兴布道家，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被大大使用的，有先锋是李淑清医生，于慈度女士也是医生，然后是丁立美牧师、王载先生、尼托生弟兄、纪之文牧师、赵世光博士，还有宋尚杰博士等等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这些人的传记，他们侍奉主的历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生命的更新是复兴所带来的作用。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当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，本来软弱的门徒就刚强起来了，有胆量，有智慧，有信心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。那当时的表现呢，人们以为他们是醉酒了，其实不行，这不是的。在复兴期间呢，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跟一般不太一样的现象，尤其是在农村的教会或者初信主的情况，青少年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比方说感情的特别的一些表达，流泪啊，或者是跪下祷告啊，认罪啊，喜欢聚会啊，不停的读圣经啊，很愿意追求啊等等，会有这样的情况。当然呢，它不是长久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美国的查理斯·芬尼，他是十九世纪的这个奋兴布道家，他自己描述当他信主的时候呢，有很特别的感情上情绪上的体验。他说，我有超过一个礼拜啊，感觉不需要睡眠和进食吃东西。他说，我真的像已经吃到大肉，这是世界不会知道的，我不觉得需要吃食物和睡眠，神的爱在我心中充满溢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些现象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撒旦的作为呢？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要问，如果你的聚会的现象太混乱的话，当然没有见证是不好的。如果每个人的生命的方向都是朝着耶稣基督，认定耶稣基督为主，是救主， 而且渴慕耶稣基督，又能够爱人，爱周围的人，尊重周围的人，活出高尚的品德，也包括有秩序啊、纪律，我们所生这个属灵生命的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些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复兴是真正的复兴，是出于圣灵的。那个最终的衡量标准呢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圣经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我希望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22节跟23节，我们每一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都背下来。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，圣灵所带来的复兴会引导我们朝向荣耀耶稣基督，并且爱周围的人。复兴的作用是生命的更新，当然生命的更新一直有一个要素，那就是认罪悔改，单独的在主面前求他借着圣经来光照我们，洁净我们。第三方面，复兴的结果是福音广传，教会建立，我们说的这个布道职堂，布道职堂有了结果。分三方面来看一看。第一，从圣经里面看呢，很多的罪人认罪悔改归向主，这是肯定的。使徒行传2章41节告诉我们，当彼得解释了五旬节它的原因，并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讲解清楚明白以后呢，听到的人觉得扎心。那一天呢，一天里面门徒增添了3000人，不是300人，而是3000人。现在我们一年传福音布道领人归主的呢，个别的教会有一个120人的教会呢，在一年里面也不会有3000人，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。所以你算一下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三章，你看到的是原来120位门徒增加到一次有3000人加入教会的话，是多少倍呢？算一下，25倍。接着又有5000人，那就是圣灵大大做工的作为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说让神复兴我们，回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回到使徒行传门徒所经历的那种复兴的情况。第二方面，教会建立了，而且稳定成长。在2章42节到47节有一个小小的结论，路加写使徒行传，他记述一段事情之后，他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论。最反复出现的呢，就是神的道被传开，或者主的道兴旺起来啊，信主的人就多了，这是他常常重复的。在2章42节到47节，我们看见教会充满活力、能力，人数天天增长，稳定茁壮成长，有交通，有敬拜，有赞美，有吃饭，有掰饼，有遵行使徒的话，遵守主道，满有爱心。他整体的意思就是教会建立起来了，兴旺了，有稳定成长的生命。第三方面，那就是神的道朝着不信主的地区不断的扩散。那读使徒行传，像我前面讲的，作者路加常常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时候呢，他都是讲到福音扩散，信主的人增多。4章4节那里说，但听到的人有许多，信了，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。5章14节，信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都很多。6章7节，上帝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很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了这道。 十二章二十四节又有一个小结论，上帝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。十三章四十九节，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。十九章二十节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弗所，我们看到教会将福音遍传地中海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。新约教会的复兴以以弗所的大复兴做一个最后的总结。然后二十章以后呢，使徒保罗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就是回耶路撒冷的行程，然后从耶路撒冷再到罗马的这段行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跟着这个下一堂课之后，下一堂课我们会探讨一间教会的复兴成长的这个个案，就是以弗所教会。我们真的是从使徒行传十九章开始探讨。那么第四课新约的复兴第二讲以后呢，第五课开始呢，我们讲西方的奋兴布道家。我们会提到约翰威斯里，英国的约翰威斯里，因为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威斯里呢，打开了十八世纪普世复兴的这个历史和浪潮。英国的约翰威斯里他传道四十多年，共走了二十五万英里的道路，讲道呢有四万次，大小的著作呢有二百三十多册。威斯里的寿命很长，比怀特菲尔德长，在世八十八年，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是1791年。那他传福音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他们被称为寻道派，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。寻道派在英国，约翰威斯里跟怀特菲尔德他们传道期间呢，会友已经达到七万多人，传道人有三百多人，这是在英国。当时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，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呢，也有会有四万多人，传道人二百人。好了，1791年卫斯理离开世界，他离世以后六十年，也就是1850年的时候，寻道会已经成为美国教会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一个新兴的宗派了，信徒有1324000。复兴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福音广传，教会建立。好，教会复兴运动第三课新约的复兴我们讲到这儿，求主加力量给你，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复兴的火焰正燃烧。